啊，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啊，诸位居士，佛期已经进行到第二个佛期的圆满了，进入第三个佛期。大家提的一些问题，今天晚上根据大家的问题来答疑。第一个问题是，请问阿弥陀佛是在宇宙之内还是在宇宙之外呢？你问的是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了，但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是逻辑思维所能够去讲的啊。你说阿弥陀佛是在宇宙之内吗？他可能不在宇宙之内。何以故呢？这个宇宙本身就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感召的，或者是我们无明妄念所呈现的虚幻之相，是不真实的。那阿弥陀佛是切证真实的实相的人，他怎么能在你宇宙之内呢？但是是不是在宇宙之外呢？他也不是在宇宙之外。非内非外，即内即内即外。那这就是离世句啊，绝百非啊。那总的来看，阿弥陀佛是有三身的。阿弥陀佛的法身遍一切处，当然他的法身也在我们众生哪怕是妄念所构建的这种法界里面，这叫阿弥陀佛遍一切处。阿弥陀佛从法身可以显现报身，那是为度化菩萨所显现的，又能从法报二身显现应身，那是为了度业力凡夫的，所谓八相成道的身啊，又能从法报应身当中显现化身啊，就是度十法界所有众生啊，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这个身。所以阿弥陀佛有四身，法报应化这四身啊。那你说阿弥陀佛是在我们宇宙之内还是在宇宙之外呢？这不是简单的去说的。我们说阿弥陀佛也肯定是在我们这个宇宙里面，但不是以你认为的客观的那种东西显现着。常常比喻佛就是镜中像，水中月，梦中是啊。镜子里面的像，阿弥陀佛显现在镜子里面，你说它是有呢还是无呢？你说它是有，你抓不到。你说它是无吧，哎，显现的形象在那里啊。水中之月也是这个，你说它没有吧，哎，看到是有月亮。你说它有吧，你从水里面能捞月亮出来吗？也捞不出来 啊。所以这就是法界当中一个非常神妙的一桩事情，它只能用感应道交这个原理去解释，而不能简单的从线性思维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你说 我们的心性你都不能简单的说，我现前一念心，你是说在内，这个心是在内还是在外，还是在中间，还是在六根，都不在，密心了不可得。但这个心，你离一切相，又即一切法，啊。所以，但是我们从事相上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存在性，阿弥陀佛就在众生的内心，我们就在阿弥陀佛的内心，啊，这叫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我和众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心内，阿弥陀佛和所有众生都在我的心内，他们这心佛众生在生命的相状上，他的迷悟功德悬殊天壤之别，但是心佛众生的本源性的真如实相是平等不二的，啊，这样去理解。请问一念佛晚上做梦就有很多鬼魂来找我，我就不敢念了，请问怎么办？你想一想，你不念佛，这些鬼神鬼魂不找你，你念佛就得找你，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鬼魂呢，跟你有缘呢，知道你念佛，想乞讨你一点念佛的功德呀，得到一点救度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呢。所以你赶紧要有慈悲心哦，你们来了很好，我把念佛的功德给你回向，那你梦中的鬼魂一定会对你顶礼膜拜了。由于你一念的真的回向了，他们借助你回向的功德离开了鬼道了，升到善道，甚至直接有善根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要不敢念了，你要念得更多，以慈悲心去念，以感恩心去念。这些鬼魂能够在梦中显现出来的，都是跟你有缘分的，多生多劫的父母师长眷属，啊，你要给他回向。没有佛力，没有皈依，佛力是否会加持？或没有皈依，是否可了生脱死，往生西方？还是如基督教，信我得救？皈依重在实质，啊，当然形态也需要，啊。如果你现前一念真的相信有阿弥陀佛的存在，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至诚念佛，这在你实质上你已经有皈依了，也一定会蒙佛的加持往生西方的。但这种你真实有的东西也要靠形态来表达，就是有条件还是要到寺院做一个三皈依的仪式，有一个皈依证啊，就更好一点。就好像世间人他没有上大学，但是通过刻苦钻研，他也有大学研究生的真实水平，哎，这个自学成才。但是如果你是科班出身又有一个证的话，那这个含金量就高一点嘛，敲门砖也敲得灵光一点嘛，啊，所以呢，还是尽量来做一个三皈的仪式，啊，能不能了生脱死，是在你是不是具足深信、切愿、持名、感通佛力，这个本质上来说的。 这跟基督教讲的又有一点差异。基督教信我得救，信上帝就能得救，但我们净土宗你往生进西方极乐世界又谈信愿行了，要谈三个要素了，不是一个要素了。你信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心性上的东西，你一定要把这个信转为你的愿，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愿力啊，然后把你这个信愿你要落实在一个形态上，就是支持名号。这个你的行是表达你有不有信愿的一个标志，从事这个行也是满你的信愿的一个先决前提。所以这个信愿行三者，它是鼎足三力不可缺少其中之一的，所以不是说信了就可以了。请问有师兄认为不用念佛，要多多的做功德就好，这种想法对吗？啊，你多多的做功德，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能做多少功德呢？大部分你好像发现都是福德的范围，你功德还真的是没有般若的空慧无我的精神在里面，你是很难成为功德的。功德是无为的、无漏的、处世间的你很多人做的一些善事都是感得人天福报的福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强调念佛了你做世间所有福德不可能了生脱死的，只有信愿念佛蒙佛愿的加批临命终时接引我等众生往生西方，才能承办了生脱死圆成佛道的这种大事所以念佛比任何的福德都来得重要，而且念佛就包含着福德在里面。何以故呢？因为名号里面具足着阿弥陀佛的所有的功德，六度的万恨的功德都在名号里面，所以一心念佛，你就把阿弥陀佛的布施波罗蜜转化为自己的福德了所以念佛是第一善行，最高的善行，能够含摄世间出世间一切的福德和功德的这种善行。好，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金银珠宝？佛经里也强调这些，我们不是要断舍离苦恨，衣食住行都简单不贪着吗？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怎么理解佛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算不算相？好，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的七宝乃至无量的众宝，甚至不断地说这些珍宝都是十方世界所有珍宝当中之金，就是没有比极乐世界的那个珍宝更为纯粹、更为庄严、更为 妙丽的，是珍宝当中的精华当中的精华。那有人说，你极乐世界这么多金银珠宝，一去怎么修行呢？不把我们的贪心吊起来了吗？这是以凡夫之见来看的。为什么在这个世间我们要衣食住行简单？正是这是要培养一种少欲知足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的贪心很重。如果你不把欲望降低的话，那你可能都会猛扑到占有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当你物质上的欲望占上风的时候，你精神层面是出不来的，升华不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世间修行，还真的要修苦恨，修离欲之行，生活越简单越好，越离开贪念执着越好。因为这是秽土。好，那极乐世界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世界的状态了，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愿心里面流现出来的，它本身是清净的，是从空性里面出来的。而且这么多金银财宝，不是阿弥陀佛故意要搞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它的法尔自然就呈现这样的七宝庄严，是由于阿弥陀佛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修行，他的大福德来庄严的。啊，那你也不要害怕到极乐世界这么多珍宝诱惑我太大，没有关系啊。你到了极乐世界已经是有无我的智慧了，你把这一切都已经看空了，你已经没有贪欲之心了。不会像这个世间，我们有贪心，看到金银珠宝眼睛发亮，赶紧弄过来啊，放在保险柜里面啊，再派几个保安，天天还睡不着，看看是不是被人偷了啊。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到了极乐世界，他阿弥陀佛发愿是没有我和我有的观念，他有他的空性出来了，也没有我所有的概念了。所以这些金银珠宝在往生者看来，就像我们每天接触空气和阳光一样的，它不会有贪恋执着。谁会贪恋这个氧气呢？因为氧气太多了。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贪恋金银财宝太少了？稀有金属啊，弄得一个金砖不得了了，是吧？传家之宝。那极乐世界到处都是金砖，你还要还怎么样呢？啊，所以这些你不要担心啊！到极乐世界那么多金银珠宝，我怎么修行呢？啊，那不是这个概念。你到那里才发现，这些金银珠宝、万德庄严，是我们自信本有的庄严。消归自信，我们自信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的庄严。好，那《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确实是大乘般若系经典的一个核心的理念。这是破执着的，因为凡夫众生都会停留在相上，认为这个相是真实的。那《金刚经》会告诉我们，一切相、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当下它是自性本空的，依法不立的，都是虚妄，虚妄之相，幻化之相。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能够在相的缘起放上见到无相的本质，你就见到那个如来之性了，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千真万确。那怎么理解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的相？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相，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虚妄。 一心具足十法界。十法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法界，那跟其他的九法界同样是相，同样是缘起法。刚才一个基本原理，凡是缘起的东西，自性本空，毕竟空无所有。但这里要注意，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幻现出极乐世界，就是救度众生的方便。因为众生住不到无相，所以就要靠有相清净的刹土来接引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里，你从有相切度到无相，切度到常寂光土。如果你没有这种叫指方的相，这种这叫善巧方便的话，你就度不了九法界众生。你用这个十八空二十空去度众生都是很执着的，所以根据执着种种相的众生建立一个清净之相，那你把那个这个浊恶的相转化一个清净的相，你娑婆世界浊恶之相你去执着它，你会起惑造孽，你会轮回，你会堕落。哎，转化为极乐世界的这个清净之相、名号之相，也让你执着。哎，这种执着，因为它是阿弥陀佛的心显现出来的，这叫指方的相住相正果。住在这个相，就能证到大乘的佛果，就能了解足相、非相、真如、法性，回归这个如来的大极灭之海。所以极乐世界它是幻象，但这种幻象它能够帮我们切入到真如实相。众生如何降服其心？除念佛外，还有其他吗？当然有啊！佛应众生的根基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降服其心的方法。四念处啊，五庭心观呢，这个数息法呀，不净观呢，这些都是在降伏其心的，那包括《金刚经》说如何，须菩提问菩萨如何降伏其心，那就是如何住，如何安住其心，如何降伏其心。佛在《金刚经》讲了，无住身心。你要发菩提心，你要度化一切众生，而在度化一切众生又无一众生可度，无一众生可度又自然的去度众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降伏其心。好，这个大乘经典、小乘经典说了种种的降伏其心的方法，那我们净土法门这句名号就是最好的降伏其心的方法。何以故呢？你金刚般若讲无住身心，无住就是对一切幻象你不住。那我们众生都是住相的，看到比如金银珠宝五欲之相、六尘之相，马上他就住在那里。住就是贪恋执着，一贪恋执着，你的心就被它黏住了，粘滞在那里，你就住了。在住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起惑造业。无住就是你知道它的空性， 你像鱼行云流水，你不贪恋，你不执着，就是它幻化的，这无助，这是谈空性的。但空性你又不是断灭空，又不是完空，它又还要生其心呢。这个生其心就是在空性当中生修习善法的心，生菩提心，生六度万恨的心，这样才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你切证到空性的体，由体起用，你就修世间和处世间的一些善法，你就在积累菩提的资粮。好，那无助生心，你看这个原理放在念佛上是非常恰当的。比如我们支持这句名号的时候，就在无助当下，你就这个名号，你住在名号上，就不会住在五欲六尘上吗？你就离开了世间乃至出世间的所有的东西，我就住在名号上。但名号不给你分别的余地，不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味道啊什么，它就是当体即空的一种音声，一种符号，不让你去起妄念。这就无助。名号当中的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的功德，就给我们无助的这种空性的一个深沉的内涵。同时这句名号你又属诸于我们的耳根在听，顾名立立，你这句佛号能够念出来，听念清楚，听清楚，这就在生其心。无助生心，生心又无助，当体即空，这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你当下这个心，你不会乱跑了。这个，因为你这个心安住在佛号上，就安住在无上正等正觉上啊。那众生的心都是弯曲的、分别的、贪恋的、执着的，我们的心是离不开贪嗔痴慢疑这些根本烦恼和随行烦恼的，所以你让众生没有这些分别执着是很难的。所以就像龙树菩萨有个比喻啊，这个众生的心就像这个蛇，蛇的本性就是要盘起来的，你天天指着它，你不能盘，一个蛇是蛇身要直，你让它直，它直得起来吗？它就是本能的就盘在那里。凡夫众生的心本能的就在那里打妄想分别，所以你得要有善巧方便，你要让这个蛇把身子直起来，有一个方法，搞一个竹筒子，让这个蛇钻到竹筒子里面，那这竹筒子是直的，蛇伸进去了它也不得不直嘛。好，众生妄想分别弯曲的心，让它什么，像给它一个名号，名号是清净的，是正直的。这就是你去念这些名号的时候，就等于这根蛇钻到了竹筒子里面，不得不伸直直了。这就是叫佛号投机乱心呢，乱心不得不佛啊，他也就慢慢子趋向于佛心那样的清净、正直、平等、慈悲广大、菩提、智慧，他是这么一个包括止观一般天台家说你不修止观是很难踏上修正菩提大道的。但我们说这个你支持名号就包含着止观 刚才讲无助就是止的方面，你观你身心就是观的方面。我们念佛的时候以无量寿的极定就申请了一个止的功能，我们当下毒蛇六根就不在止吗？毒蛇六根远离世间的十八界啊，五欲六尘，这就是包括世间的一些境界之相，这都是修止的范围啊。修观的范围一般是讲观是观这个因缘属生法，你能够清清楚楚观起来。那我们当下这就是把这个符号念清楚听清楚，这个观就在里面。那你的观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无量光的基础上。正因为有无量光的妙用，这句名号它才能升得起来。这句名号属诸于我们耳根的这个冲力啊，它就能够听得清楚啊。你能够念清楚听清楚是建立在无量光的功能的这个范畴当中，无量光就建立了一个观的一种内在的生命的内涵啊。所以念佛只是名号，你老老实实去念，确实是降服我们的烦恼心、散乱心啊，这个贪欲心啊、嗔恨心、无明心的一个最好的善巧方便啊，这叫方便中第一方便啊。所以一个念佛，你念得跟名号相应，你就慢慢子，我们的心就有点佛心的那个气氛了，你就可能身心比较柔软了，就不像那原来那么刚暴了。碰到什么事情，你可能会从自身找原因，看到穷苦无告的人，可能你的慈悲心也会上来了啊，对自己的行走坐卧的行为反省力量上来，这个惭愧心能够升得起来了。这些都是佛接近佛心的一种我们凡夫的那种粗糙的轮回心在转凡成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我们念佛能念的凡夫心和属念的弥陀名号的那个佛心高度耦合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视心作佛，视心是佛，一切念佛的众生最终都能成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